乐在教学第五课，圣灵内在的教师。奥古斯丁，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没有人能真正的成为教师，我们不过是为圣灵预备道路。无论教师拥有再多的知识、经验与才能，都不可能带来人心灵的改变，因为这是只有圣灵才能做的工作。就像是哥林多前书二章14到16节那里所说的，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教师或许能够提供信仰的知识、理性的证据，但是只有圣灵才能光照人属灵的理解，说服人接受真理。基督教教育的学者罗伊苏克，他曾经说，基督教教育乃是神性教师，也就是圣灵和人间教师合作的过程。圣灵提供指引、能力、光照与洞见给人间的教师。那么人间教师该如何与这位神性教师圣灵来同工，以完成教导的任务呢？所以第一段我们就来看看耶稣，他是圣灵所恩高的教师榜样。在路加福音提到耶稣公开的服事是在他受洗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三章22节提到，他受洗的时候圣灵有如鸽子降临在他身上，也有天父的声音认证他的身份。接着耶稣就被圣灵充满，引导他到旷野受试探，然后他就开始在加利利展开充满圣灵能力的教导。他在会堂讲道的时候受到人们的赞美，接着阅读以赛亚书61章的经文，他提到主的灵降在我身上。因着圣灵的同在，耶稣的教导事工就带来穷人、瞎眼、受压迫者的释放。圣灵的同在对许多基督徒而言，往往意味着能力与恩赐，但很多人都忽略了，圣灵其实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他是具有位格性的存在。圣灵能够与人对话，他在神救赎的工作当中扮演着非常主导性的地位。在约翰福音，耶稣的最后讲论中，特别介绍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保惠师内住在门徒的心里，要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是在约翰福音14跟16章那里提到的。圣灵的重要使命是为耶稣做见证，并且荣耀基督。有了圣灵的同在，门徒才能够想起耶稣所告诉他们的一切话，也才有可能遵行主的道，持续担当耶稣差派他们的使命。在使徒行传，我们非常清楚地看见圣灵如何引导初代教会的使徒，借着讲道、教导、开展福音的事工，建立教会。就像路加所描述的，借着圣灵的同在，门徒延续着耶稣的教导使命，使人从属灵的瞎眼、贫穷与受压迫当中得到自由。那么作为属灵的教师，我们该如何与圣灵同工呢？基督教教育的学者韦赫特，他提到圣灵在教学当中有三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有经历重生的基督徒不难体会，虽然我们看不见圣灵，却能够清楚体验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它使人重生，它使我们拥有得救的确据，它使人体会神的爱，以至于也愿意用心灵来回应神的爱。就连我们内心经常面对着好像是保罗在罗马书七章的挣扎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的痕迹。借着圣灵与情欲的相争， 借着肉体与圣灵的冲突，他要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渐渐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渐渐结出圣灵的果子，就像加拉太书5:22那里所说的，当神的真理向我们发出挑战的时候，往往要求我们检视自己原有的价值观，我们对神的观点和态度，什么是我们真正想追求的，到底我们所宣称的信仰和我们真正看为重要的事物有多大的差距。当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人们对他所传的真理有着各样的反应。有些人可能选择逃避，像是那个少年官，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有些人可能会为自己找借口说，这道甚难，谁能听呢？也有些人可能选择延迟顺服，说，让我们先回去埋葬父亲吧。就像救恩宴席这个比喻所描述的，我们也可能会有类似的反应。保罗说，我们有可能使圣灵担忧，有可能会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我们长期的拒绝或者忽视圣灵的声音，我们就会像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硬心，以至于无法对神的道有任何的反应。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成为属灵的学习者，我们不仅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提供我们教导的智慧和能力，我们更需要跟圣灵建立一个亲密的伙伴关系。首先，我们必须邀请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在罗马书8章那里提到，当我们接受基督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是属圣灵的人了。因为若不是圣灵感动，就没有人能称基督为主，哥林多前书2章这么说的。那你是否肯定你是一个属圣灵的人呢？第二，就是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对圣灵的感动和引导非常的敏锐。圣灵是带领我们天路历程的向导，他透过万事互相效力，要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主要的目的，就是塑造我们成为神儿子的模样。因此，我们如何分辨在我们心中的感动是否出于圣灵，就可以根据这个目的来做判断。究竟这个感动是让我们更接近神儿子的模样，还是更远离？更愿意依靠圣灵行事，还是更顺从肉体的情欲？当我们长期与圣灵相交，就好像朋友关系一样，相处越久，就越能够培养默契。第三，就是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经就是它用来培育信徒的资源。保罗在哥罗西书1:9-10那里这样说的，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保罗所写信的对象哥罗西教会正面对着一群教师对他们的诱惑，这群教师相信他们已经发现属灵的奥秘，他们可以教导信徒更高的智慧，胜过保罗所教导的。这是一个对信徒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的承诺，因此让渴望得到智慧的哥罗西人非常的动心。所以保罗在这个祷告当中就提到，圣灵所赐的智慧是怎么样的智慧呢？这样的智慧会对他们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这个祷告当中提到，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如何知道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是透过圣经来表达的。因此，要明白神的旨意，就必须熟悉圣经的内容。在一切智慧和悟性上面，所谓的智慧就是能够分辨是非，做出好的判断。而悟性是表示说，人有能力看清楚事情真正的本质。 读经的目的就是要让圣经跟我们的生活产生关联，以至于我们能够运用圣经做出有智慧的判断和选择。当我们能够了解圣经跟我们生活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对神的话去做出信心的回应，这样就让我们的行事为人可以对得起主。在每一天的生活经验当中，我们都要思想我们如何来回应主的教导，这样就让我们在一切善事上也能够结出果子来。因此在这里提到结果子，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不是需要我们很努力的去做到，而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的结果。而当我们能够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渐渐的多知道神，也就是更认识神。在这里所提到的知道神和前面提到知道神的旨意，这两个知道其实它的意义是有所不同的。知道神的旨意乃是指知道关于神的事情，是一种客观的认知，而在这里提到的知道神却是一种主观的经历，跟神建立了亲密同行的关系。从知道神的旨意一直到让我们更认识神、知道神，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使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也就是圣经，圣灵会光照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让我们看出圣经跟我们生活的关系。圣灵让我们可以用信心来回应神，以至于我们的行事为人可以对得起主。圣灵也让我们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让我们产生行为和人格上的改变，最后让我们渐渐多知道神，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在属灵成长的过程当中，圣灵总是要求我们改变，而这样的改变需要拆毁过往自以为是的思想、态度、价值与信念。因此我们的内心必然会产生挣扎和抗拒，可是圣灵是一位温柔而坚定的教师，他既不会强迫我们改变，可是他也不放弃，用神的应许一直的鼓励我们。圣灵更是经常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人祷告，加深我们追求成圣的渴望。其实这也是一个属灵教师所需要学习的典范。当我们陪伴他人行走天路，需要耐心地聆听学习者的想法和感受，适时地提供真理的挑战，也要注意圣灵怎么样在学习者的心中工作，让他知道该如何去回应圣灵在他心中的感动。同时我们也用祷告来支持这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所必经的挣扎和痛苦。第二，我们谈到圣灵在教导的第二个面向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在我们上面。如果说圣灵在我们之内，乃是强调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转变，那么圣灵在我们之上呢，就是强调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和权柄，使我们能为主做见证。在《使徒行传》当中，圣灵的能力有效地建立了有形的教会群体，他带领教会的宣教大业。当教会逐渐稳定成长的时候，圣灵赐下各类的教导恩赐来装备信徒的灵命成长，像是传福音的、教师、牧师、先知、劝诫人的。不仅如此，保罗也一再强调教导是教会领袖首要的责任。在保罗的恩赐清单当中，教导始终是这个清单的前几名。虽然我们说属灵的恩赐是圣灵随己意赐给个人的，可是保罗也鼓励信徒可以要求先知讲道的恩赐来造就教会。当然，所有的恩赐需要根据爱的原则来使用。许多人常会问说，我要如何才知道 自己是否拥有教导的恩赐呢？第一点，一个羡慕教导服事的人，他应该是渴望学习神的话。第二，我们是否对灵魂的得救和成长有着强烈的负担？一个好的教师需要看到教导的目的乃是使人归信基督，带来人生命的改变，而不是因为好为人师，喜欢站在人的面前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雅各曾经警告，一个好为人师者往往要受更重的审判。雅各书三章第一节。第三，就是你是否有能力教导呢？渴望教导未必是拥有教导的能力，要成为属灵的教师，乃是要引导人在生命当中经历属灵的转变，它有别于一般知识和技能的教导。在投入教会的教导服事之前，教导者必须要先经历圣灵的指教，以便能够跟圣灵有美好的配搭。透过积极的学习与操练，观摩那些有效的教师，谦卑地寻求他人的建议，可以让人逐步地发展出教导的恩赐。努力的备课，怀着敬畏的心与圣灵同工，这是一个属灵教师应当要有的态度。第四，人们是否能够从这样的教导当中在属灵上获得造就？虽然我们不能够从成果来论成败，可是一个与圣灵同工的教师必然会看见人们从他的教导当中获得造就。在我们分享圣灵的喜乐之余，我们也要谦卑地承认自己不过是圣灵的器皿，愿荣耀归于神和做宝座的羔羊。所有历代那些有效的讲员和教师都会分享一个经验，就是要想获得圣灵的能力，教师必须是个祷告的人。祷告能光照我们，使我们更加的渴慕圣洁，接受圣灵在属灵上的净化，让我们被圣灵充满。著名的奋兴家陶瑞，他曾经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何以神使用穆迪？他特别强调穆迪有七个特质，使他的事工格外的有效，其中之一就是祷告。在祷告当中，讲道就能够搅动人的心，顺服圣灵的能力。最后，我们要介绍圣灵在教导当中的第三个面向，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圣灵会透过群体的关系来促使我们的生命改变。因此，在课堂当中，不但教师需要敏于圣灵的感动，也要让学生意识到他们的学习需要依靠圣灵。圣灵可以让一个课堂成为一个开放的、彼此对话、相互造就的群体，共同进入到真理的未知领域。每一次在课堂的相遇，都是圣灵赐予我们独特的机会。当每个人带着他们各自的成长背景、人格特质、思想、态度和价值信念、行为模式进入到课堂当中，透过课堂的互动，我们可以看见圣灵在不同的人身上工作，它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因此就扩展我们的视野。当然，它有时候也会考验我们接纳人的限度。有时候我们可能不太喜欢有一些同学老是抢着发言，霸占了其他同学的发言机会。我们也可能不太喜欢有一些人直接的挑战教师的权威。可是这却让我们可以反省，到底我内心的焦虑是什么？为什么我会因为他的挑战而感到不悦呢？到底我所在意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在当下向圣灵祷告，或者事后有一些反省，也许我们就能够进到这些同学的处境，为他们祷告，以至于能够站在他的旁边，而不是站在他的对立面。或许我们也可以发现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阴影是需要悔改的。 当我们预备实践真理的时候，会面对内心的冲突和属灵的征战。课堂当中的信仰群体就是跟我们并肩作战的伙伴，无论是任何一种形式的群体关系，属灵师徒制、属灵同伴或者班级的群体，都是圣灵用来培育信徒灵命的关系处境。借由这种师生和学习者之间的关系处境，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三一神的合一关系当中。因此，作为人间的教师，我们必须体会我们的教导也是在三一神的团契相交当中，这就使我们更多的寻求与神相遇，依靠圣灵的能力，并且聚焦在耶稣基督。如此，我们将会看到神的爱从三一神流向师生所组成的学习群体，也流向需要经历福音改变的世界。